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比较网站 Finder 咧，最近访问咗咧1028名嘅首次置业人士啦。咁而嗰个嘅调查嘅结果就显示咧，原来有成两成嘅首次置业者咧，即大概五分一人到咧，即系会喺自己所住嘅州份以外咧，跨州咁样咧去购买佢哋嗰个嘅首次物业嘅。咁而新州有成四分一嘅受访者，即系25% 咧，就正系考虑紧咧会前往另外一个州份咧去置业啊。就住呢个问题咧，我都想咧即系了解一下，究竟要跨州购买物业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啲咩嘅地方，又会唔会有啲咩嘅即係中伏位或者陷阱呢？咁所以我都请嚟呢一方面嘅专家，楼宇买卖专家 YouTuber 刘俊华 Frank 刘 Sir 呢，就同大家呢倾下有关呢一方面嘅话题嘅。Frank 你好。
Ivan 你好。
调查嘅结果就显示啦，其实都有唔少人呢，因为呢即係自己嗰个州份嘅物业嘅价格太高啦，咁就可能喺首次置业嘅时候呢，就决定啦就係跨州咁样去购买佢哋嘅物业嘅。咁但係纯粹以一个投资嘅角度嚟讲啦，其实你觉得呢一个嘅做法系咪值得考虑
嘅呢？撇除自己住嘅呢个諗法啦，如果单纯系从投资嘅角度去睇呢，咁我个人觉得绝对值得考虑其他嘅州份啦。咁因为除咗楼价嘅差距之外呢，其他州嘅租金嗰个回报百分比呢，普遍都会比雪梨啊或者系墨尔本要高好多嘅。咁楼价方面呢，大家而家可能会见到呢个市场都比较疯狂啦，系咪？咁但系好明显系疫情过后嘅一个报复性嘅反弹嚟嘅。咁但系我个人觉得呢，澳洲嘅房地产投资呢，其实应该更加睇长线。咁如果你拉长过去十年嘅表现嚟睇呢，某啲墨尔本啊或者布里斯班嘅区呢，楼价嘅升幅其实係远比雪梨大部分嘅区都要好㗎喎。毕竟呢，物业嗰个单价亦都比较低啦，人口亦都大量迁移去到呢啲区，咁所以会造成持续性嘅一啲增长啦。咁另外你会发现呢，澳洲原来比较成熟嘅一啲投资者呢，喺佢哋买物业投资嘅组合里面呢，通常都会喺唔同城市去购买投资物业㗎喎。咁绝对唔会只係睇自己居住嘅城市或者係州㗎喇。
当然啦，即係有啲人可能佢哋本身呢就见到有呢一个嘅跨州投资嘅呢个可能性呢，佢哋都可能会有一个咁嘅想法，就係话呢，因为可能喺新州维州呢啲比较楼价高嘅地方呢，咁佢哋可能先用一个跨州物业嚟到去投资嚟到增进财富，咁都希望日后呢可以喺自己居住或者工作嘅地方，即係可以买到属于自己心水嘅物业去居住啦。咁但係譬如如果我哋用呢个跨州嘅形式去购买一啲嘅物业嚟讲，咁因为我哋见到其实而家新州同埋维州嗰个嘅楼价嘅升幅呢，就都比起其他即係大城市嘅州份呢就係为高嘅。如果升幅响唔平衡嘅情况底下，会唔会令到佢哋呢一个嘅打算其实都唔係容易实现呢？
嗱，其实本身每个州呢，我哋要明白佢哋係有唔同嘅房地产一个上升同埋下跌嘅周期啦。投资唔同嘅州呢，其实正正就係为咗可以分摊喺物业投资上嘅风险同埋压力嘅。咁唔好忘记喎，今次楼市复苏之前呢，当新州同埋维州仲係下跌嘅时候呢，其实其他州已经开始上升啦。所以我哋好明显见到呢嗰个不同嘅周期啦。咁再者呢，长线投资我哋唔会只係睇楼价嘅升幅㗎，因为太不可预测啦。反而呢，唔同嘅州有啲物业嘅租金回报呢係高到根本你都唔相信。咁呢一种亦都係可以帮你去累积财富嘅一啲策略。唔单单係我哋话买楼係为咗追升幅。因为呢一个係根本你睇唔到几时升同埋升几多嘅。不过都係嗰一句，咁适合其他人嘅投资方案呢唔一定适合你嘅。咁所以建议呢，你自己搵专业嘅人士去为自己嘅情况呢做一个详细嘅分析同埋规划。
今次我哋呢一个调查嘅结果呢，其实主要针对就係嗰啲嘅首次置业者啦。咁但係譬如如果真係首次置业者打算去跨州咁样去投资物业啊，咁其实银行或金融机构对于呢一个做法嗰个嘅借贷嘅要求呢，会唔会有啲咩唔同㗎呢？定係还是都係一样㗎呢？
分开两方面嚟睇啦。如果单纯从借贷能力嚟睇呢，银行喺审核你有几多贷款嘅能力嘅时候呢，不论你买嘅系边个州啦，其实基本上都一样嘅。咁但系唯一大家要注意嘅咧，就系如果你拣其他州嘅时候咧，可能要先将你考虑买嗰个区嗰、那个区号啊，即系我哋叫 postcode， 先同银行或者系贷款中介咧核实一下先啊。 确认过不是银行心目中的高风险地区呢，咁基本上就冇乜问题啦，边个州都一样㗎啦。咁因为如果係高风险地区呢，就算你贷款能力再高都好啦，银行喺呢一套物业嘅百分比上限上面呢，可能都做唔到一般嘅80%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返啦。
咁呢一样嘢就特别需要注意啦。尤其是我哋头先提到嘅就係一啲嘅首次置业者啦。咁当佢哋去买呢啲跨州物业嘅时候呢，又会唔会呢即係享受到嗰啲譬如某个州份对于首次置业人士嘅优惠嘅呢？
咁我哋首先要明白一样嘢啦。本身呢所有州嘅首次置业优惠呢，其实只係針對自住人群嘅啫。投资者係冇嘅。咁目前呢好似只有维州，它是有给投资者以及海外人士印花税减免优惠。但是其他州呢，以我所知通常首次置业优惠都只是给自住人群。而且呢每个州的优惠和要求都不一样的。好像你开头引用那个访问这样讲，里面提及到其实是一些大家离开雪梨搬去第二些州，讲法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在你搬过去之前呢，其实你就要查清楚那个州本身的首次置业政策了。不过呢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另类的思维啦，可能对某些人是有帮助的。毕竟呢你引用的这篇访问针对的呢是一些条件或者预算有限的首次置业者啦。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与其你夹硬要在雪梨买一套很贵的物业啦，咁你可以考虑呢先跨州买投资物业㗎，然之后呢保留你自己嘅首次置业资格，将来呢有更好嘅条件或者预算嘅时候呢，再考虑用首次置业优惠去买自住物业囉。因为呢个做法其实好多年轻嘅澳洲人呢已经用緊㗎啦。但我发觉呢喺我哋华人群体呢，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係可以咁样做。我打个比喻就话，你而家前十套嘅物业你都是买来做投资的。咁去到你第十一套啦，你决定哦想买一套自住物业啦。这个时候呢你依然可以用这个首次置业优惠的。当然啦，你在报税的时候会显示出这些投资物业呢是有租金收入的嘛。同埋只要呢你能够证明你从来没有在这些投资物业住过，咁其实基本上呢就不需要额外的证明的啦。咁当然啦，都要你自己睇返每个州嘅要求啦，但係普遍大州嚟讲，新州啊、维州啊，呢一个讲法呢都係成立嘅，就係可以先买投资楼，将来呢先至用自住嚟去到用政府嘅首次置业优惠囉。
除咗剛才提到嘅嗰啲嘅情况之外呢，咁当投资者要跨州购买佢哋嘅物业嘅时候，有冇其他嘅风险因素我哋必须要先考虑嘅呢？
咁当然呢，你要自己做好资料同埋数据分析啦，我哋英文叫做 due diligence。咁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呢，好老实讲啦，你所需要嘅资讯呢都可以喺网上面搵到㗎啦。咁毕竟呢投资最紧要我觉得就係睇回报啦，就唔好感情用事。再好睇嘅物业呢都唔够数据好睇嘅物业好嘅。但係如果你比较懒嘅话呢，市面上都有好多买家中介啦，叫做 buyers agent 呢，係可以帮你去搵唔同嘅州、不同的地区适合你的物业的。而因为他们的收费是买家自己支付的，所以他们都会以你的利益为先的。另外呢，其实不理你投资哪一道的房地产，本身投资就带有风险的。所以呢要确保购买的是你自己的还款能力范围以内，还有呢要清楚了解持有的成本是不是你自己能够承受的。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